我们再度欢迎在座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的朋友，大家一起在这个主日里面，我们可以共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也是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神在基督里的拣选和赐给圣灵。神在基督里的拣选和赐给圣灵，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存着感谢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你用圣召召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共同的敬拜赞美。求主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真道的奥秘。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圣灵带领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刚才 Mary 姐妹带我们念的几段圣经里面重复的有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也就是今天的主题。那这个字呢叫做拣选，叫做拣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了解真道之后，我们知道福音所赐给我们的盼望和祝福。福音是带着能力的它给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传给我们的亲戚，还有传给我们的朋友。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会觉得很不解。为什么不解呢？因为福音本身呢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福音本身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所以各位知道，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大家晓得圣经呢它的文字呢是非常简单易懂的。那圣经所写的时候呢，实际上是给不是需要非常高深教育的人就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 puzzle， 这个 puzzle 就是困惑。当我们传福音给一些人的时候，很多人就非常快地领受了真道，但是呢也有许多人，我们不管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似乎都毫无动于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在思考到，就是说这到底怎么一回事？难道是这些听过福音的人不了解福音吗？还是什么事情拦阻了的他福音的心？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的第二讲，这个系列就是圣灵的工作系列，这个第二讲我们就讲到神的拣选和神赐给圣灵。这个题目呢实际上在许多的讨论当中呢大家都曾经经历过。我们一个基督徒接受的福音，到底是神他拣选我们替我们开了福音的门呢，还是说我们一个人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感情，用我们过去的知识了解到这个福音的奥秘以至于接受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才能够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在哪里。圣经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到底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来的。所以各位，你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们必须要 pay attention to， 就是说你必须要注意的。注意什么呢？每当保罗或是约翰或是彼得他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他不管是写信或是他是正道，他总是说，我们各位主里面所爱的弟兄啊，我为你们感谢神。感谢什么呢？他说，因为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而且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所以这短短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 保罗称他在主内的弟兄，他说为你们感谢神。这个感谢呢，是神的恩典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自己甚至都不晓得。他说从起初神就拣选了你们，叫你们什么呢？因信真道，又并圣灵感动，能以得救。所以这个得救的两个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在原文里面是圣灵的感动摆在之先，然后得信真道摆在之后。那这两个呢，都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因素。那在这个两个因素之前呢，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一再重复的这个字，就是说因他从起初就拣选了你们。他既然拣选了你之后呢，然后他呢用很奇妙的圣灵来重生你。那这句话来讲，就是用圣灵的感动。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圣灵的工作有非常非常的多，这边是用感动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用神的灵像水一样的重生了你们。所以当我们在得救之先呢，神的圣灵已经在他拣选的儿女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让我们因信真道。所谓的真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借着使徒和先知传给我们的福音。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就说，神借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耶稣基督的荣光。所以这一串的动词里面呢，让我们真正的了解到，我们当传福音的时候，神必须要先动工，就是把圣灵赐在属神的儿女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提纲里面有几个子题，这个子题呢，第一个就是说神在基督里的预知、预定和拣选。第一个，神在基督里的预知、预定和拣选。第二个，神用圣召召我们。第三个，神将圣灵赐给我们。第四个，神将盼望跟荣耀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正道呢，就是根据这个四个子题来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谓的基督的灵就是圣灵，也就是父神的灵，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的那个圣灵。人若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说人不被灵所灵引导，那也不会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称他为天上的神，我们天上的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身的父亲，但是只有那些神把圣灵赐在他儿女心里的人，他的心跟圣灵一同见证，你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们被圣灵所重生之后，神又很奇妙的让你接受了什么呢？接受了真道，就是那个得救的福音。所以从保罗这句话来讲的话，甚至我们的信心也都是经过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寻找，但是若没有圣灵在这边工作的时候，你是找不到那个真道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逻辑让我们眼花缭乱。你要知道吗？我们人有一个意志，我们人有一个感情，但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感情，在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我们的意志跟感情就已经不再完全行在真道上面。我再说一次，就是当我们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志去接受真道，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意志在英文来讲的话是 flawed， 是 corrupted。 flawed 的话就是有缺陷的， corrupted 就是败坏的。甚至我们不晓得，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心，你的心甚至欺骗你，你自己都不晓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他如果真正要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就会把圣灵摆在你的心里面。那这个字呢，就是用圣灵的什么印记， 我想到这个印记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seal。 那我不晓得，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或是在台湾或是在美国，你有任何重要的文件的话，你总是要用一个官方的去公证，公证完了之后呢，他可以用钢印把它印在上面，而且签他的名。不管是你什么样的证书，你都要由某一个 authority， 某一个有权力的一个机构跟机关来公证这件事情。那这个呢，也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印记，就是一个戳记，印戳。那圣灵是什么呢？圣灵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是神给他儿女得救的印记。圣灵是给他的儿女得救的印记。所以当神把圣灵赐给你的时候，就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神赐给你之前的话，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个是什么呢？在基督里面预知预定，在基督里面预知预定和拣选。大家要晓得神的预知的能力，你一个做神的儿女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预知呢？所谓的预知就是当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预定就是事情还没定下之前他已经拍了板了。拣选是指的神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圣经用两个字，在地的根基还没有立之前，在根基之初，在创造世界之前，他已经做了拣选的动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的大能是他的预知预定和拣选。整本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有关神的预知，我就举几个例子跟大家讲。大家晓得在旧约的时候啊，当这个大卫的王国分成南国跟北国的时候，有犹大这个国家，也有以色列这个北国，犹大是南国。那在犹大这个国家有一个王叫西西家。那西西家这个王呢，他是一个敬虔的王。因为这个国家呢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败落了，也就是说犹大这个国家开始败落了，所以它的南面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这个政权就是埃及的政权。那北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政权，也非常强悍的政权，那这个政权呢就是什么，就是亚述政权，就是亚述帝国跟埃及帝国。大家晓得整个历史，就是外邦人历史的发展，是最早有记载的呢，实际上也就是以色列这个王国，大卫所创的这个王国。当创王国的时候呢，世界外邦的政权都还没有开始。大家晓得巴比伦的政权之后跟着来的就是波斯的政权。波斯的政权呢，它有127个省，从整个欧洲大陆一直到印度都是在波斯的统治之下。波斯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希腊，希腊之后取而代之是罗马。可是在这个巴比伦跟埃及政权还没有最兴旺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国家叫做亚述，它的地方叫做尼尼维，是它的首都。所以亚述有一个王，他叫做希拿基利。他因为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呢，他跟埃及联盟，所以他就出重兵来攻击犹大。当西西家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国家立刻就亡掉了，因为凡亚述所踏过的地方，所有的国家都被吞噬，都被毁灭。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他的以赛亚他就来到这个西西家王的面前，他就说这个强敌压境，他在这边在城门口已经在这边喊叫，说他要把你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粪堆，然后在这边取笑揶揄整个犹大国的人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听了这个以赛亚的先知的话，他就来到神的圣殿中，跪在神的面前，披麻蒙灰的在那边忏悔。他求神说，主啊，我们天上的父，你必须要让外邦这个侵略者知道你是 唯一的真神，你是看顾犹大家弥赛亚的一个政权在天上的王。这件事情他祷告披麻之后呢，神经过他的先知以赛亚告诉他，就说神这件事情他已经早就已经决定了，他已经预知了，已经定了。他说他这个政权不管怎么样的强悍，他经过之处把所有的国家都毁灭，但是他不能够来到耶路撒冷的面前射他的箭攻这个城。神就把这个预知的事情告诉他，果然这件事情也就成就了。当希拿基利的政权在要攻击耶路撒冷城的前一个晚上，神他就差遣他的灭命的使者把希拿基利200,000大军全部杀掉了，185,000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你想想看，今天哪一个国家有185,000个军队来攻一个城的？所以神就告诉了西西家，就说你要信靠我，因为我已经预知了。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神的神迹跟作为，他的预知的能力无所不在。预知到最高点的时候，就是先知 Daniel 但以理，他把整个外邦人的历史，如果说你去年有听到我们神的我们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历史，神的国降临这个系列的时候呢，你就晓得以赛亚在这个但以理呢，他在讲到有70个7，有69个7，还有最后的一个七。那69个7呢，也就是讲到整个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这些整个外邦人4个主要政权的这个严格。最后一个七呢，是讲到教会在世界上建立了，然后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最后的7年大灾难。所以神经过但以理把这个历史写在圣经上，让我们晓得这就是神预知的能力。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当以色列人跟犹太人他们背弃了神的约定，神就处罚他们，他用2个政权把这些以色列的渔民掳到离开他们的家乡。第一个就是北国以色列是被亚述所掳去的，南国犹大呢是被巴比伦所掳去的。当这2个政权都被这个强权所掳去的时候，神告诉他的子民，他经过谁告诉呢？他经过他的先知耶利米告诉以色列众民，就说因为你们背了我的约，所以我用外邦人的手把你们带出你们要居住的这个地方，在出去的地方你们会待70个年，70年满的时候呢，你们会回来。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开始的时候，神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果然在整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南国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在70年之后，神就利用激动当时的世界的政权的中心，也就是波斯的帝国，这个古列这个王呢，下诏令准许以色列人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子题里面讲说神在基督里的预知、预定跟拣选，你们读了这几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基督徒他是怎么样拣选的呢？他说在万古之先他就预知了，他就预定了，他就拣选了。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称为什么？称为神的儿子，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称他是我们的阿爸父。这件事情在万事之前就已经定了，所以这个是神的预知跟预定跟拣选。讲到预知、预定跟拣选呢，圣经里面有讲过非常多的，连耶稣基督也提过。当耶稣基督在最后一个礼拜他一上十字架之前，他为他的儿女祷告，他说我把圣灵赐给你们，你们要知道 你们要知道，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不是你们选了我。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在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他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奇怪的事情，也让我们不了解的事情，甚至我们神的儿女或不是神的儿女认为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呢？就是耶稣说，有一个门叫做一个窄门，有一个门叫做一个宽门。窄门的前面是窄路，宽门的前面是什么？大路。走窄路进窄门的人少，找到的也少；走宽门行大路的人多，大家都往那边走。但是宽门把你带到什么？带到灭亡。窄门把你带到生命跟永生，让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向父神做最后上十字架之前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今天替他们祷告。我不是为全世界祷告，我只为那些你所赐给我的人祷告，让他们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虽然世界上有苦难，但是我在你们，我的圣灵在他们里面，你们就有神的平安在这个里面。”所以一再的说到这个神的拣选，神的拣选，而且神的预知。很多人就觉得，就说那这个事情很不公平啊，到底什么叫公平呢？我们人有我们的意志，有我们的思考，用我们已经损坏的，在亚当以下损坏的意念去思考事情的时候，我们认为神是不公平的。但是神在圣经里面讲到他的拣选是什么？是恩典。他说你们要的不是公平，你们要的是恩典，你们要的是恩典，因为你们不知道什么是公义，因为神是唯一公义的神。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拣选跟讲到公义，没有比这段还更清楚的。大家晓得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他的儿子叫以撒，以撒的儿子叫什么？以撒的儿子叫雅各。其实雅各还有一个哥哥，他的哥哥叫什么？叫做以扫。雅各跟以扫呢是一个双胞胎，是一个双胞胎的。所以当这个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他的独子，你记不记得以撒被亚伯拉罕背在这个马上面，要在山上去献祭，然后神用一只羊换了他。那这个以撒呢，他娶了他一个太太叫做利百加。然后利百加呢，他 生孩子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他，他就说你是一个 twin， you have a twin， OK， two boys， 两个男孩。他就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显明什么了？为了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神就对利百加说，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因为这个 twin 呢，大的是以扫，小的是什么？是雅各。是以扫比雅各早生大概几分钟，所以他是个双子，是这样子的。可是呢，在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神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经上所说，雅各是我所爱的，这个小儿子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还没生下来神就已经定了善跟恶，已经拣选了雅各，给他十二个儿子，让他成立今天在世界上把神彰显在我们当中的以色列众民。他也把神的圣言交托给以色列人，也都是雅各的后裔。所以这边讲说，就说这样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难道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吗？所以甚至写这个圣经的保罗，他也这边说这样做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所以我们如果要你要了解圣经，他说没有，没有不公平的事情。因为什么？ 不在乎那个定义的，所谓定义就是我们个人的旨意，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什么那个奔跑的，只在乎什么那个发怜悯的人，神。所以你今天要神的什么？要神的怜悯，要神的恩典，而不是要求神的公义。因为你要求神公义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如此看来，不在乎那个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个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如今是这个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所留的余数，他这边讲就是说，拣选的以色列一小部分的人，并不是全部人，都是出于恩典，也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在乎恩典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最早的那个题目，当你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人很快就接受了？因为在你还没有接受之前，神已经差遣了圣灵，在他拣选儿女的心理上做了奇妙的工作，赐给你一颗信心，让你这个信心可以去接受真道。所以接受真道，所以第二步，我们一个人怎么得救呢？刚才讲了有两个因素，然后神就用什么，用什么来招我们呢？神要招你们，招你们来到当中，一大堆人在犹大道 Avenue 在吃早餐，可是他不招他们，他招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他招了你们，他用什么招？他用圣招招我们。所谓这个圣呢，就是 holy 的意思，就是什么圣洁的意思。他这个圣招用什么招呢？用福音来招。用什么？用他的美德来招。用什么来招？用他的荣耀来招。所以讲到这个招，大家晓得这个教会呢，实际上希腊文呢是叫做招会，一群被招出来的人 ，ecclesia， 这个就是招的人。所以有一些啊，就是对于这个神的圣经非常去追寻的人呢，他不叫教会，啊，他叫招会，因为你们是招出来的啊，招出来的，所以呢，他用圣招招我们。他用自己的荣耀，用自己的美德，神所招来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就说他招来的人他称他为义，称为义的人他就得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一段圣经你们非常熟的，就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地方，他就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实际上是讲到对着救恩来讲的，而不是说对着我们在世界上所生活所碰到的困难而讲的。虽然你可以把这段圣经用在你在困难生活里面，神呢也是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得益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呢，他就说神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就是什么？按着他的旨意被招的人，他第一个就说他有他的旨意，而不是你的旨意，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这边又来讲了，就是预先知道的，他怎么样呢？他就预先定下。所以一个是预知，然后他就预先定下，定下什么呢？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谓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被招成为他儿女的时候，你就是效法基督的模样，就是效法基督的模样。因为基督是那一个完全神的像，一个神的代表。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是什么？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我们学了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行走在基督所行走的道路上，这就是基督耶稣儿子的样式。所以他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预先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以你看他这步定了之后，他一定会招你，招来之后呢又称他们为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才是公平跟公义，当神招你的时候，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他赐了给你们。我们人本来是没有义的，他招来又称他为义，称他为义的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就把圣灵呢就盖在你的身上，你就盖了圣灵的印，你走到哪里都有圣灵的印记，你只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印记就在你的身上，你就有神的能力，你就有神的能力去过那个什么，因为圣招用美德而招你的，过 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说你没有圣灵的能力的话，你永远没有能力去胜过这个世界，也永远没有能力去胜过你肉体情欲一切的诱惑，你都没有，都是表面的。唯有的圣灵，这就是神真道的一个真理。所以他用圣招招我们，然后用什么呢？用他的美德招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他招了之后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因为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更新，也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再回到，你们今天回家的时候就把帖撒罗尼迦第二章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这两节背起来，你就可以了解到我刚开始的时候问你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福音传出去，有的人传得下去，有的怎么样传都传不下去。所以再回到这边，你们大家跟我一起念这段圣经。 OK， 好，大家请。主所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本为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okay， 所以这一串字里面呢，把我们一个信徒的生命从认识他，被他拣选，被他招，被他称为义，被他赐给圣灵，一直到得到他的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呢？我们今天仍然是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你虽然是称为神的儿女，但是你还是有一个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呢仍然什么会腐朽，会毁坏。神要救你的时候，在最后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你的身体改变或是复活，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跟他不腐坏的身体一样的荣耀。这个就是最后神要救他的儿女一个永恒中的计划，一个永恒中的计划。好，最后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再跟大家提这么一个问题。 okay， 大家记不记得我刚刚开始提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很快就接受了，有的人不管10年20年你都没有办法传进去，他的心也就是这么硬呢？所以从这个神的拣选跟预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是有这么一个真理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是蒙拣选的呢？你不是蒙拣选的呢？今天他没有接受，你怎么晓得他在2年之后不接受呢？你怎么不晓得他在死前的时候不接受呢？到底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拣选论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是说，既然都是神的拣选的话，那我们还要传什么福音呢？让神去做吧。可是你要知道，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招你的时候他是用福音来招你的。信道是由听道而来，听道是由神的话而来。若没有神差遣传福音的，谁去传这个福音给他们呢？他们怎么听到神的道理呢？所以这个是也让我们了解到，神的逻辑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万事创立之前就被拣选，但是有东西我们还是在神的奥秘，但是神也差遣他的儿女去做他的工。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说，主啊，我是被拣选的吗？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是父亲节，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作为我们今天这个结束。这是什么样的故事呢？这个故事是耶稣讲的，他就说有一个人，他3更半夜有这个朋友来访了，他家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东西可以来什么可以来招待他的朋友，所以他呢就跑到他另外一个朋友的地方去敲门，在3更半夜的时候敲门，他就说敲敲门，他说我有个朋友来，我什么东西都没有招待他的，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三个饼，我可以好好招待他。就我这个住在这房屋，他说，哎呀，我已经睡着了，小孩已经上了床了，我们都做了，不要来打扰我了，可不要来打扰我了，没有饼要借给你，没有饼来借给你。结果呢，结果 这个人在外面他不放啊，他不肯放手，他就什么，他就在里面再度的求他，他用的字什么是什么，情辞迫切的去直求，他就说求你吧。所以他这个故事讲完的时候呢，然后耶稣就说了，他就说，哪一个在世界上做父亲的，你不会把你最好的给你的儿女呢？在世界上做父亲的，甚至都会把你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他举例子来讲，他就说，有哪一个小孩向他父亲求饼的，父亲会给他个石头呢？有哪一个小孩来到神的面前，要他父亲给他一块鱼，那父亲呢，会给他蛇呢？第三个例子，哪有一个小孩来神的面前，我要蛋，可是呢，神却，他父亲却给他的蝎子。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不好，你们这些人不好，圣经来讲话 You evil people， 你们这些人甚至不好，但是你都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是你天上的父，他不会不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不晓得你是不是被拣选的，你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抓住你的应许，我抓住你的应许，你把圣灵赐给我。因为今天第二讲到，就是圣灵是一个信徒的印记，你神以后来到世界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要复活，他是看到什么呢？你们盖印，你们盖印，你们盖印，你们盖圣灵的印记。这个故事来讲，就是说向神求，天上的父爱我们，就像地上的父爱我们一样，我们当情辞迫切向他祈求的时候，神怎么会不给你呢？他会把你的心给软下来，把一个实心变成一个肉心，把一个永恒的祝福，也就是他儿子的灵赐给你。愿神的灵引导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几段圣经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经过众先知把你的真理所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你用圣召召你的儿女来到我们的殿中，我们不但得知真理的奥秘，我们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用圣灵引导我们行走在这个道路上的时候，成为你儿子的样式。我们要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大一弟兄。